想象一下，这样一场彻头彻尾的职场灾难，就是你的老板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每天都会根据你的表现来决定是重重的惩罚你，还是给你发一笔巨额奖金，
哎，光是听着就觉得压力很大了。
对吧？但是这里有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职位描述，你也完全不知道公司的规章制度到底是什么。
哇，连规则都没有。
完全没有，更可怕的是，这些潜规则每天都在变。你每天走进办公室，真的只能靠瞎猜来保住饭碗。比如，今天你穿了件蓝衬衫，老板大发雷霆，直接把你降职了。
毫无逻辑啊。
然后呢，明天你不仅迟到了，还把热咖啡全泼在了老板的地毯上，结果呢，他居然笑眯眯的给你升了职。
天哪，这什么奇葩公司？
就是这样。如果你每天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极度盲目、随时可能踩雷的环境里，你会是什么感觉？这听起来，怎么说呢，就像是一场让人精神崩溃的心理惊悚片，你知道吧？
对，这种设定不仅让人恐惧，它其实会彻底摧毁一个人对现实的掌控感。就是说，当你的行为和最终的结果之间，任何逻辑关联的时候，你甚至无法建立最基本的道德感。
没错。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这正是在今天的深度探讨中我们要触及的核心。不过，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极端的职场比喻，这其实是古代近东人民，也就是 Ancient Near East，他们面对神明时的真实心理写照。
是的。
今天我们要钻研的资料是焦恩·沃顿博士关于约伯记与古代近东背景的讲义部 notes。我们将深入那个充满未知和恐惧的古代世界，去看看当时的社会到底是怎么在那种瞎猜的状态下运转的。
在我们真正进入这段历史之前，我觉得讲义里确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阅读视角，就是圣经是为了我们而写，但它不是写给我们的。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它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那个古代近东文化中，使用的是几千年前那个特定时代的语言、比喻还有文化框架，它并没有预设我们现代社会的这种语境。
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脑回路去硬套。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想理解约伯记真正的力量，就必须把它放回当时的文化土壤里。当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场震撼了整个古代世界的哲学叛逆。
哲学叛逆，那要理解它到底有多叛逆，我们首先得知道当时的常态是什么。对吧？就是当时的普通人是怎么看待苦难的？如果一个人，明明看着是个好人，却遭遇了飞来横祸，当时的社会是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古代近东的文学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题材，学术界通常把它叫做“镜前的受苦者
”。镜前的受苦者。
对。资料里列举了几部非常有代表性的古代文献，比如有一篇早期的苏美尔文献叫做《人与他的神》。在这部作品里，受苦者生了重病，被整个社会抛弃了，但他起初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
等一下，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完全不知道。但故事的发展是，神明终于向他指出了他以前根本没意识到的错过，然后他赶紧认罪，这才恢复了健康。
所以这部文献传达的信息其实就是，如果你受苦了，别怀疑，你肯定犯错了，只是你自己蠢，没想起来而已。
确实是这样，这背后的核心哲学非常悲观，总结起来就是，世上没有不犯罪的孩子，在他们的认知里，千错万错，神明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人类不知不觉中越了界。
这种甩锅给人类的逻辑也太狠了。
还有更极端的，另一篇巴比伦文献叫《我将赞美智慧之神》，他直接把这种无力感推向了极致。
怎么说？
这部文献的主角极度虔诚，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地履行了所有的仪式，但他同样遭遇了疾病，被社会排斥，甚至还遭到了恶魔的压迫。
稍等一下，如果他已经把所有的仪式都做对了，简直就是满分燃工了，神明为什么还要惩罚他？
因为这篇文献认为神意不可测，最后神明是在梦中出现，只是他去进行一种非常特定的净化献祭， 然后他才得以康复。
但这根本没有解决那个佛觉困境啊，他还是不知道一开始为什么挨罚。
没错，所以资料里引用了这篇巴比伦文献里一段充满绝望的独白。那个受苦者极其绝望地喊道，大家意思是，什么在自己看来是合适的，对神来说却是冒犯，什么在自己心里觉得卑劣的，神却觉得合适，谁能知道天上神明的旨意。
哇，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玩一个极其硬核而且是被暗箱操作的电子游戏。
这个比喻很贴切，
就是开发者根本没放新手教程，而且每次你死掉重来的时候，游戏的通关规则都会被后台随机篡改，你只能疯狂地按手柄祈祷这次能蒙对。
完全就是这种极度的无力感。
不过这就让我非常不解了，如果宇宙的规则是这么随机的，神明是如此残忍而且不可理喻，我感觉人类早就该放弃尝试了呀。当时的社会怎么没有直接陷入虚无主义？人们为什么还要费心费力的去敬奉这些神？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古代近东社会运作的最底层逻辑。讲真，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绝对无法理解约伯记
到底是什么逻辑。
讲义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磅的概念，叫做伟大共生。我们要彻底抛弃现代人对宗教的那种浪漫幻想，古代人敬奉神根本不是出于什么神圣的爱或者对道德的仰慕，而是建立在一种极度现实的互相利用上。
互相利用？可是神明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啊，他们需要利用渺小的人类做什么？
在古代近东的神明观里，神明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无毫僧生理需求的纯粹灵体，他们会饿。
会饿？
对，会饿会渴，需要穿漂亮的衣服，还需要住宽敞的房子，也就是神庙。
我的天哪。
神话里描述，起初神明们得自己种地修水渠建房子，但他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繁重的体力活，
所以他们就罢工了。
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创造人类。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作为奴隶劳工来伺候这些神明。
哇，
人类必须种粮食，做华服，建神庙，全方位地满足神明的生存需求。
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宇宙级别的黑帮保护费啊，人类按时交粮纳贡，换取神明不降下灾祸。
某种程度上是，但其实比黑帮保护费还要深一层。黑帮老大收了钱，至少还会自己走到餐厅去吃饭吧。
对，
但这些古代神明是需要人类把食物真正送进神庙，喂到他们嘴边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所以神明临了人类也不行。
没错，神明必须给人类降雨，必须保护人类免受外敌的入侵。但这绝不是因为神爱世人，而是因为如果人类干旱饿死了，或者被外敌杀光了，
神明自己也就断粮了。
对，神明维持社会的所谓正义和秩序，仅仅是为了防止人类罢工或者发生内乱，影响了对神明的供养。
太夸张了，所以人类其实就是给神明跑腿的外卖小哥。神明给人类降雨维持治安，也就是给个五星好评，仅仅是为了保证外卖能准时送达他们的神庙里。
哈哈，这个说法非常准确。
各位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听众，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朝九晚五工作压力很大，想象一下你存在的全部宇宙意义就只是为了给一个脾气暴躁随时可能发火的神明种地送饭。
确实很惨。
但这引出了一个很可怕的结论啊，如果一切都是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易，那在古代近东的世界里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道德或者公义，对吧？只要把神明喂饱了就行。
非常深刻的洞察。在那个体系下，确实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抽象公义，正义只是一种维持生产力的管理工具。只要你履行了献祭的仪式，把神明喂饱了，你就是所谓的敬虔，至于你的动机是什么根本不重要。
这种功利主义让人不寒而栗。那么在铺垫了这种极度功利充满算计的伟大共生体系之后，我们终于要说到约伯记了。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默认利益交换的世界里，约伯记是怎么像一颗炸弹一样炸毁这个体系的？
一切的引爆点就在于书里提出的那个直击灵魂的质问。在故事的最开头，有人或者说撒旦 他在原文中扮演类似天堂检察官的角色。他提出了一个质疑：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无缘无故的吗？
对，这句话可以说是直接刺穿了伟大共生的心脏。
确实，因为在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古代世界里，绝对没有任何人是无缘无故侍奉神的，大家都是为了求雨、求保护、为了发财。
完全正确，没有人会为了纯粹的公义去敬奉神。而约伯的那些朋友们，其实就是这种传统古代近东思维的完美代言人。
他们怎么说的？
讲义中非常幽默且精辟地将约伯朋友们的长篇大论总结为一个使用指南，叫做如何拿回你的东西。
哈哈，拿回你的东西。老实说，如果我处在约伯的位置，面对家破人亡、满身毒疮的那种惨状，我肯定会听朋友们的劝。
毕竟那是当时的生存法则。
对呀，朋友们的逻辑听起来太务实了，就像是在说，约伯，别管什么内心的委屈了，你肯定是哪里的仪式没做对，赶紧随便找只羊献祭一下，走个疗程，道个歉，把失去的健康和财富要回来才是最要紧的。
是的，
这就像是你无条件的帮了朋友一个大忙，根本没打算掏出手机让他们微信转账，但约伯的朋友们却在一旁疯狂暗示，赶紧扫码，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要钱吗？
这个比喻太逗了，但极其精准。朋友们觉得约伯就是在死撑，但问题是约伯拒绝了，他完全拒绝玩这个利益交换的公益。
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追求的是一种无利益交割的公益。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向神要一个说法，根本不是为了找回那些羊群和财富，而是为了追求真正的公正。
那么如果约伯当时听了朋友们的劝，随便做个献祭，说句对不起我错了，那这卷书会变成什么样？是不是就彻底沦为一本平庸的古代鸡汤了？
完全没错。如果约伯妥协，整本书的逻辑就会手一碰溃，他就会瞬间跌落神坛，变成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篇巴贝伦文件的翻版，又一个关于人类低头认错最后拿回财产的平庸故事。
哇！
所以讲义特别指出，约伯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他来自乌斯地，但他的思维方式展现了纯正的以色列式思维，彻底打破了那个旧有的循环。
那么这种有别于古代近东的全新的以色列式焦点在文本中具体是怎么体现的？我是说，如果约伯正在受苦，按照当时古代近东的逻辑，他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比如去拜拜太阳神或者月亮神，看看其他神明能不能帮忙？这难道不是最理性的求生策略吗？
在当时，这确实是最正常的反应，因为多神教是大家唯一的思维方式。但这正是约伯记展现其颠覆性的第一点，绝无多神教倾向。
绝无？
对，在第31章26节，约伯发誓自己从未向太阳或月亮举手。你要知道，这在当时的周围文化中不仅极其正常，而且是备受推崇的行为。但约伯不为所动。
就算他不拜日月，若按照古代的逻辑，如果得罪了最高级的神，我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个稍微低级一点的神明去求情？就像在公司里得罪了 CEO， 你可能会去找你的部门经理帮你美言几句。
并没有，这是第二点不同。约伯没有任何找错神的疑虑，他从不怀疑是其他小神灵在捣乱，他坚定地将矛头只对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
他认准了。那他不进行任何仪式献祭吗？万一只是走个过场就能解决问题呢？
这就是第三点，也是极其激进的一点。书中压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仪式性冒犯的内容，也没有建议用仪式去安抚神。约伯想要的不是通过杀几头牛来平息神的怒气，他甚至想把神拉上法庭，要神当面给他一个说法。
把神拉上法庭？这在古代绝对是疯了吧？你绝对不可能去起诉一个收你保护费的黑帮老大。
在古代近东，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而第四点，也就是最能推翻古代哲学的一点，其实发生在故事的最开头。
是什么？
开局即宣告无罪。在第一章，上帝一开始就向读者证实了约伯是公义的、完美的。
哦，所以读者一开始就知道约伯没做错任何事。
没错，这直接把古代近东那些你肯定有错，只是你不知道的烂借口全部掀翻了。约伯记明确告诉读者，这场苦难与约伯的罪恶毫无关系。
哇， 当你把这四点不拜其他神、不找替罪神、拒绝仪式安抚以及彻底的无罪设定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确实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古代近东神话里那些荒谬和功利的部分全部切除了。
是的。
那么当这个旧的体系被摧毁后，这种终极视角的转换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神？
这也是资料中非常重点升华的部分，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极具超越性的造物主。
超越性？
对，与古代那些自私的、不可理喻的、每天受制于生理需求的神明完全不同，约伯记展现了一位基于神圣智慧和宇宙深层规则来运作世界的神，而不是凭借吃喝拉撒的本能。
这完全是降维打击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神是愿意沟通且始终如意的，他愿意在风暴中向约伯显现，回应他的质问。
这让我回想起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充满恐惧的职场比喻。如果你是古代近东的一个普通人，每天活在恐惧中，突然之间你了解到啊，你的老板或者说宇宙的创造者，他已经明确公布了员工手册，而且明天不会突然改规则，他不屑你给他送外卖。
哈哈，是的。
知道这一点难道不让人如释重负吗？这简直是从那种极度的精神内耗和无知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巨大恩典。
确实如此。所以专家整结了约伯记真正的策略，他其实完全熟悉并且使用了古代近东的那个文学背景，但他把这些旧观念当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以此证明那些旧观念是多么破产，从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关于神的启示。
太精彩了。在拨开了这层层历史和哲学的外衣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也接近尾声了。但我想把话题拉回到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身上。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几千年前的古代神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不妨向自己的内心提出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今天我们虽然不再给神像缝制华服，也不再去献祭小麦了，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是不是仍然陷在那个伟大共生的陷阱里？
这个问题很尖锐。
仔细回想一下，当你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在工作中保持诚实，甚至去祈祷的时候，你是在追求真正的公义和善良，还是仅仅在心里暗暗盘算着那句古老的咒语，我该如何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发人深省。
如果这个宇宙明天就撤走所有的奖赏，不给你任何物质回报，不保证你的健康，也不给你升职加薪，你还会选择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吗？你的善良是无缘无故的吗？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的问题。
没错。带着这个或许有些刺耳但绝对触及灵魂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